就是说呀，吴阿姐，你来见见，这位徐经理太太也是个昆曲行家呢。蒋碧月把钱夫人引到一位穿黑旗袍、十分敬办的年轻女客跟前说道，然后又笑着向窦夫人说，三阿姐，回头我们让徐太太唱游园，五阿姐唱惊梦，把这出昆腔的戏主宗搬出来，让两位名角上去较量较量，也好给我们饱饱耳福。那位徐太太连忙站了起来，到了不敢，钱夫人也赶忙谦让了几句，心中却着实怪天辣椒太过冒失，今天晚上这些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懂戏的，恐怕这位徐经理太太就是个好角色，回头要真给抬了上去，倒不可以大意呢。运腔转调，这些人都不足畏，倒是在南部这么久，嗓子一直没有认真调过，却不知如何了。而且裁缝师傅的话果然说中，台北不兴长旗袍了，在座的连那个老的脸上起了鸡皮皱的奈夫人在内，个个的旗袍下摆都缩得差不多到了膝盖上去了，露出大半截腿子来。在南京那时，哪个夫人的旗袍不是长得快拖到脚面上来了？后悔没有听裁缝师傅，回头穿了这身长旗袍站出去，不晓得还登不登样。一上台，一亮相，最要紧。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春请客唱戏，每次一站上去，还没有开腔，就先把那台下压住了。程参谋，我把钱夫人交给你了，你不替我好好侍候着，明天罚你做东。窦夫人把钱夫人引到一位30多岁的军官面前，笑着说道，然后转身悄声对钱夫人说，五妹妹，你在这里聊聊，陈参谋最懂戏的，我得进去招呼着上席了。钱夫人久仰了，程参谋朝着钱夫人立了正，利落的一鞠躬，行了个军礼。他穿了一身浅泥色繁丽了的军礼服，外套的翻领上别了一副精亮的2朵梅花忠孝领章，一双短筒皮靴靠在一起，乌光水滑的。钱夫人看见他笑起来时咧着一口齐堕堕净白的牙齿，绒长的面孔，下巴剃得清亮，眼睛细长上挑，随一双飞扬的眉毛往两鬓插去，一杆葱的鼻梁，鼻尖却微微下扣，一头黑浓的头发处处都抿得妥妥帖帖的，他的身段硕长，着了军服分外英发。可是钱夫人觉得他这一声招呼里却又透着几分温柔，半点也没带武人的粗糙。夫人请坐，程参谋把自己的椅子让了出来，将椅子上那张海绵椅垫挪挪正，请钱夫人就了座，然后立即走到那张八仙桌，端了一杯茉莉香片及一个四色糖盒来。钱夫人正要伸出手去接过那个石榴红的瓷杯，程参谋却低声笑道，小心烫了手，夫人。然后打开了那个描金乌漆糖盒，扣下身去， 双手捧到钱夫人面前，笑盈盈地望着钱夫人，等他挑选。钱夫人随手抓了一把松瓤，程参谋忙劝止道：“夫人，这个东西顶上嗓子，我看夫人还是常嗑蜜枣润润喉吧。”随着便拿起一根牙签，挑了一枚蜜枣递给钱夫人。钱夫人道了谢，将那枚蜜枣接了过来，塞到嘴里，一阵沁甜的蜜味，果然十分甘芳。程参谋另外多搬了一张椅子，在钱夫人右侧坐了下来。夫人最近看戏没有？程参谋坐定后笑着问道。他说话时身子总是微微倾斜过来，十分专注似的。钱夫人看见他又露了一口白净的牙齿来，灯光下照得莹亮。好久没看了，钱夫人答道。她低下头去细细地喝了一口手里那杯香片。住在南部难得有好戏，张爱云这几天正在国光戏院演洛神呢，夫人。是吗？钱夫人应道，一直抚着手在饮茶，沉吟了半晌才说道：“我还是在上海天蟾舞台看他演过这出戏，那是好久以前了，他的作工还是在的，到底不愧是青衣祭酒，把个蜜妃和曹子建两个人那段情谊演得细腻到了十分。”钱夫人抬起头来，触到了程参谋的眼光，他即刻侧过了头去。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。谁演得这般细腻呀？天辣椒蒋碧月插了进来笑道。程参谋赶忙站起来让了座，蒋碧月抓了一把朝阳瓜子，翘起腿磕着瓜子笑道：“程参谋，人人说你懂戏，钱夫人可是戏里的通天教主，我看你趁早别在这儿班门弄斧了。我正在和钱夫人讲究张爱云的洛神，向钱夫人讨教呢。”程参谋对蒋碧月说着，眼睛却飘向了钱夫人。哦，原来是说张爱云吗？蒋碧月笑了一下。他在台湾教教戏也就罢了，偏偏又要去唱洛神，扮起蜜妃来也不像呀。上礼拜六我才去国光看来，买到了后排，只见他嘴巴动，声音也听不到，半出戏还没唱完，他嗓子先就哑掉了。哎呦，三阿姐来请上席了。一个仆人拉开了客厅通到饭厅的一扇镂空万字的桃花心木推门，窦夫人已经从饭厅里走了出来。整座饭厅银树装饰，明亮得像雪洞一般。两桌席上却是猩红的细布桌面，盆碗羹橱一律都是银的。客人们进去后都你推我让，不肯上座。还是我占先吧，这般让法，这餐饭吃不成了，倒是辜负了主人这番心意。奈夫人走到第一桌的主位坐了下来，然后又招呼着余参军长说道：“参军长，你也来我旁边坐下吧。刚才梅兰芳的戏，我们还没有论出头绪来呢。”余参军长把手一拱，笑嘻嘻地道了一声：“遵命。” 客人们轰然一笑，便都相随入了席。到了第二桌，大家又推让起来了。奈夫人隔着桌子向钱夫人笑着叫道：钱夫人，我看你也学学我吧。窦夫人便过来拥着钱夫人走到第二桌主位上，低声在她耳边说道：五妹妹，你就坐下吧，你不站先，别人不好入座的。